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酒吧。
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下午三点，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4月30号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我们今天不废话，东西很多啊。道涵兄在我们的现场，今天为我们介绍的，一开始要介绍三个话题，是跟能源有关系，
也跟时事有关系。
嗯
，OK， 那我想，首先我们就谈谈所谓的页岩气革命。
嗯，
页岩气，
页岩气，
对，就从页岩里面取出来的天然气。
嗯嗯
，OK， 那这两年来啊，我们在财经杂志上经常看到页岩气革命这么一个专有名词。那好像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什么突破等等之类的。我用一个数字来描述什么叫做页岩气革命。
嗯、okay ，
这一个数字就是哈、啊，美国的天然气的产量，过去13年，也就是从公元2000年一直到2013年，
嗯，
那它的产量、啊。增加了25%，也就是产量增加了1/4，在这13年之内，产量增加了那么多。那在这一些天然气里边哈，页岩气所占的比例啊，
嗯、
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只有2%，
是，
可是到了现在啊，已经达到40%了。
哦呦，这个数，
所以所谓的页岩气革命的意思。简单的讲，就是页岩里边
出的天然气，
采到的这个天然气哈、
嗯，
这个比例越来越大。那由于这个比例相当的大哈，事实上也等于推升了美国的天然气的总产量。
嗯，
那这是一个具体的事实。
是。
那这一个事实，那就是在这几年来引起了许多人的注意，特别是经济学家、财经专家、产业专家等等之类的。那甚至有人认为啊，美国的制造业因为有了页岩气，被认为是比较便宜又稍微干净一点的这个能源，所以美国制造业复苏哈、啊，也有助于美国的这个经济。
是，
那当然，关于这一类的说法，事实上呢，一直有不同的这个意见。
嗯，
你比如说《金融时报》这个去年有一位专家就说，这个页岩气革命啊，会多么的重大。那说是预估啊，到了2040年，到了2050年哈、啊，美国会变成一个能源的纯粹的输出国
啊，
等等之类的哈、啊，就是这一类的
非常乐观、啊、
这一类的预测，其实是过去2-3年是出现过很多很多次。
嗯，
那可是我要说。说的是说，关于这个页岩气革命的，真正的影响会是什么，其实是有争议的。
嗯哼，
那我们假如在台湾的话，我们很容易找到，譬如说像彭明辉教授，那他的这个网页，那就有至少有一篇到两篇的这个部落格哈、
嗯，
专门谈这个页岩气革命。那根据彭明辉教授的分析哈，他认为页岩气革命哈，这个可能这个名词本身就已经太夸大了。
嗯，
它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嗯，
那由于他的部落格其实大家很容易上了，所以我就不细讲。
是，
那他其实是有根有据的，他是根据美国能源部所公布的年度报告。
嗯哼，
那所以他是根据那些资料来做这些评估的。可是真正有意思的是，就是说，还有其他的专家，我们国内有其他的专家，你譬如说4月22号，那海洋大学应用地球科学研究所的教授，张病瑜，那他就在中国时报，发表了一个，这个，读者投书啊，他强调台湾页岩气的潜能啊，千万不要小看。但他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开采页岩气的技术哈，其实是没有那么新的。那这个台湾也并不是没有这个厂商哈，会这一种技术。
嗯，
那他认为就资源而言，台湾其实是你只要仔细探勘的话，是说不定会找得到的。
是，
所以我的意思就即使是国内，那就有不同的专家有不同的意见哈。那我觉得在这个整个报道页岩气革命的 这个这些热潮里边哈、啊，那有一些很重要的资料没有受到注意。
好，
那所以在我们的今年的过年期间啊，是二月底，那这个英国的 Nature 这个国际知名的这个科学期刊啊，
嗯，
它登了一篇非常短的专门的报道。
是，
那写作的人其实是刚完成了一篇页岩气研究报告。那他在这个2月21号的 Nature 上面所登的这一篇报道，
嗯，
他说的就是说我们要面对所谓页岩气革命的真相。那他就等于把他那个正式的报告的结论的部分哈摘要这个发表出来。我觉得只有两页啊，其实写得非常的清楚。你要是读了以后，你就会知道，那的确那个所谓的页岩气革命啊，也许真的是夸大了一点。
怎么说？
那他怎么说呢？他是说，其实页岩气的生产成本呢、啊、是不断的在上升，而且啊，根据他所获得的资料，他发现啊，产量的高峰期已经过了。
啊，
就说，并不是说这个它产量的高，这还在不断的在爬升中。
嗯嗯嗯、
OK， 是高峰期已经过了。
是，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哈，那天然气的售价哈，并没有上升。
嗯，
那为什么这件事情很重要呢？那这件事原因在于哈，这位作者他以2012年，也就是去年为例哈，
嗯哼，
他认为目前。所有正在生产这个天然气的这些页岩气油井啊，
对，
那要是要维持原有的产量的话，
嗯，
那他就必须要投入420亿美金，全年2012年、
啊，
他为了要维持相同的产量。
跟2012年相同，
不，就是它维持前一年的是相同的产量，
嗯、
因为它的高峰期，那根据这个研究者他所收集到的资料，说是已经过了，这个过了，也就是在2010在2011这两年，所以已经达到了高峰了。
啊、
你到了2012年，你还要维持同样的产量的话，你必须要投入420亿美元。
是。
而你投入了420亿美元，你所得到的天然气。你只能卖330亿美元。
嗯，他难道不能涨价吗？
不是，这是供求，这是供求关系。
哦，
这是供
需关系。
对。所以换言之啊，假如天然气的价格不涨上去，
嗯，
那这个行业是注定赔钱的。
是，
所以这是一个最新的比较严肃的研究报告、
啊。
像这一类的报告的资讯啊，我觉得国内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没有仔细的讨论。彭明辉教授他事实上他指出了一点，其实开采页岩气真的是有环境冲击的问题。
嗯，
就是我们不能太乐观，就是我们现在有所谓的新技术可以开采过去没有办法开采的页岩气。
嗯，
那可是这个这些新技术对于环境的冲击到底会是什么？由于啊，这个开采页岩气是在过去13年之中变成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行业的，
嗯哼，
所以严格讲起来，那个资讯还不是那么清楚，所以它长期的环境的冲击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很难估算的。所以彭教授是用这一类的理由来说，关于页岩气革命，其实我们不能太乐观的。
嗯、
那现在有了一个用实证的资料所得到的研究报告哈，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是
面对这个真相，
来介绍给我们的朋友。
那好
，OK，
这是页岩气革命这一方面啊，还有。核电的现况，
核电的现况很有意思哦，这涉及到投资，这涉及到投资。
嗯、
我是在一个关于的投资的网站上注意到这一则消息的，然后我再去查了一些相关的资料。不就是你要不要投资这个油，就是核能发电所使用的燃料。
我们就讲的铀是吧？
对对，
一般我们发音
其实发音应该是发音油，
是
那，
但是会跟石油的油。不会弄混。
可我们在一般在通常的口语中，我们都把它发成四声。
对，
那其实在国语大字典里面，它的发音应该是二声的。
嗯，好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上讲的油就是铀，是吧？
对，就是核能发电的燃料嘛。OK，
嗯，
那所以我们就必须要谈一谈这个核电的现况。
嗯，
现在全世界哈，有435座核电厂正在运转。
嗯，
400多座。 OK， 435座，正在运转的核电厂，这全世界
是。
那另外大约还有60座以上正在新建，至少60座。
嗯，
那具体的数字那还要另外计算。
是。
那这60座以上正在新建的核电厂，有将近一半在中国大陆。
哦，
对，所以你在台湾反核哈，你真的这是一个大问题。OK， 那中国大陆那正在新建将近30座的新的核电厂。
嗯哼，
那中共为了要达到他的政策，你知道他的政策目标已经很清楚了，
嗯，全面小康，
他要达到全面小康。
嗯哼，
那要达到全面小康的境界啊，那去过大陆人我相信都知道，那这个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你不能用北京上海这个表象来看。那你要达到全面小康的境界哈，那你就需要有足够的这个电力。
嗯，
那这是中国大陆有些地方其实是电力是不充足的，而且这个电器品也不是很普遍的。
嗯哼，
那目前哈中国大陆的环境啊是不断的在恶化，这个我们也知道的。
是，
所以啊你要求中国大陆放弃核电啊是完全不可能的。
嗯哼，
所以中国大陆建新的核电厂，我看啊只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好的，
是。
那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看看日本，因为日本是目前的核电问题的来源。假如不是因为日本的话，那现在这个反核力量不会那么样子壮大。
是的，
那日本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日本是依赖进口能源的国家。那日本的能源需求齁，在2011年福岛地震之前核电供应量接近三分之一。
嗯，
所以这个量是相当大的。
是，
所以你假如要放弃核电的话，那日本每一年发电厂的损失就是达到130亿美元。
哇，这相当可观。
你知道130亿美元不得了，是相当于我国中央政府总预算20%。
是，
我们国家的中央政府总预算接近2兆嘛。
是，
那所以130亿美元光是
4000亿，是吧？
对，对，
4-5千亿。
对对对对，那。所以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嗯 嗯， 嗯。
那好了，那我们现在有这个背景，你知道了这个背景以后哈，那所以日本其实是在挣扎的。那这个他要考虑他的核电政策，他其实严格讲起来现在不明朗。而且还有一点，这个目前的这个反核，这个大概不会太坚决。那只不过未来哈，只不过是就是会对核电设限，这是一定的。可是设限到什么程度，我们到现在为止还不太清楚。
是
OK， 所以日本不可能是坚定的反核盟友的，不可能，
不可能是一个零核
电。就现实而言，他必须要面对这个现实。
是
OK， 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就可以谈投资的问题了。就是油价的走势，
就是铀了，你不要讲油了，就讲铀吧，好不好？拜托拜托，
就是核能发电的燃料，
对
它的走势，
嗯，
哦，它的走势很有意思的，在2007年的时候，它一磅是130块美金，
嗯，
一磅130块美金
，
OK，那金融危机是2008年嘛，
嗯，
那它就立刻直线下跌，那这不得了，直线下跌，哦，你知道跌到什么？从130块哈，跌到40块。那不得了。那当然慢慢慢又开始爬升。可是到了福岛地震之前，就是2011年福岛地震之前齁，哎，爬到100块。
爬到100了。
爬到100。
还没有回到 130。
没有回到。那爬到100了，结果福岛地震嘣一下又跌了，跌到50块。
现在50。
不是，在福岛地震之后跌到50块。
OK。
然后又就是直线下跌。
嗯，
直线下跌。那到了这个月。这个月就是2013年的4月哈，
是
它维持在1磅42.5，
42.5，
已经三个礼拜没动静了
啊哈，
就是说维持在那里，它没有再跌了，
是
在维持在那里的。那有几个因素哈，会影响铀价的这个走势。第一，日本会恢复一部分核电，只不过程度我们不清楚。
好，
oh. ，他不是那么坚定的反核了，
嗯嗯，
OK， 但他是会恢复
了，好
，OK， 只不过程度幅度我们不清楚，据说要到今年八月才会知道，
嗯哼，
所以日本恢复核电的幅度绝对会影响国际的铀价，
嗯哼
，OK， 因为他假如要恢复一部分的这个核能发电的话，那他就需要这个燃料棒，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嗯
，OK， 这是第一，就是会创造新的需求，
是
OK。这个背景除了有60座 核电厂正在新建以外哈、那还有日本的这个新的需求。然后呢还有第二个因素是我过去从来没想到的、就是美俄会重启核武谈判。美俄的核武条约齁、到今年到期了。他要重新谈判了。
也就是说。
那上一次俄国签这个合约的时候刚刚好就是他垮台的时候。
对。
所以他这个政治经济情势是很糟糕。所以他屈从了美国啊、这个接受了美国的大部分的条件都接受了啊、就是这个冻结他的核武啊等等之类的、这减少他的储存量。
是。
那现在俄国不一样了。
对。
现在俄国啊好像诶开始又要想要加入这一个国际的这个国际政治的这个、这个竞赛。
也就是说会提升核武的战备。
很可能。非常可能，就是我到现在为止，因为你还没有等到他们正式谈判之前，老实讲，我们
这是谈判是几月呢？
那谈判可能是今年年底。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此之前，你的意思是准备投资买肉？
所以已经开始有一些金融的老手哈，在呼吁投资人注意了。就是说这一个项目是值得投资的，因为无论如何你看嘛。那这个它的价格
会不会有道德上的问题？
它的价格，投资有什么道德上的？不，只要公开，
我是人我就反核，那我是赚钱的人我就不算人了。好了，没关系，
我不讨论这个问题。
好，总而言
之，这个是合法的买卖，这不是非法的买卖，这个哪有什么道德问题？
哦，没有。
所以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这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都是会使得油价走升。就是那个就是核电厂的燃料棒走升的重要的因素，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这不错，如果你把油价炒高了以后，这个核电成本就没有那么低了，这就适合大家出来反核了。是不是？
是吗？
从把炒高顺便赚钱。
可是我觉得你相对于2007年130一磅啊、那现在的油价的确是太便宜了。
是哈，哎，我们去买那个股票，把它狠狠的炒起来，炒到大家都买不起。经济部说，糟糕，我们发展核能源没什么这个利头，是吧？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消息跟铀有关系，那就是北韩。
哎，等一下，那我们卖个关子，稍后片刻马上回来。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每分每秒都陪伴着你，全世界 news 九八。
台北 FM 98.1 news 九八九八新闻台，礼拜二科技 email 单元，王道环先生在我们的现场为我们谈能源，有好几个面向的题目哈。
对，
我们刚才谈到了页岩气革命的真相，谈到了核电的现况，我们好像还谈到了，怎么谈到了美俄之间的核武竞赛？
对，那最近另外一个、让人忧心的这个核武威胁啊，来自于北韩嘛。
是。
那关于北韩到底拥有什么样子的技术，它的技术到达什么样子的地步，然后或者是关于北韩到底拥有多少的核武，那然后它是到底有几颗原子弹等等之类的。那这个事实上断断续续的在过去一两个月都有很多报道。那这我相信啊，有一些报道，这个你假如不是太熟悉内情的话，大概有听也不是太了解，所以我们利用这个机会稍微解释一下。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这个铀，这个铀，我们刚刚介绍的是在核能发电所需要的燃料是铀，那制造这个核武，它所是需要的原料也是铀。那铀是一种金属，那在自然界所存在的铀超过 99%、是铀238、就是铀有好几种同位素，那起码有两种，这个大家在新闻报道上一定看得到的，一种叫做铀238，一种叫做铀235。那在自然界存在的铀矿里边
是，
那超过 99% 都是铀238，这是非常稳定的一种铀同位素、那它不能用来制造核武，那能够用来制造核武或者是核燃料的就是铀235、那它在天然铀矿中啊 只占 0.72%，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少的。
啊、
那这所以这个我们开采这个铀矿，我们要取得核燃料或者是核武的原料，你就是要把其中非常稀少的铀235同位数给分析出来。
嗯，
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在于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技术。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于，就是铀238跟铀235是两种化学性质非常接近的元素。
嗯哼，
那这么接近，所越接近的东西，你越是难以把它分开。假如两个不同的物质，它的性质相差非常的大，那其实你很容易把它们分开。那两个物质混合在一起，可是它们本身的性质相差的非常非常的小。所以你就很难把它分开，这就是所谓的浓缩铀的技术。
是，
就是浓缩铀的技术，就意思是指在天然的铀矿里边，把铀235，就是可以拿来作为核武原料或者核燃料的铀同位素，把它分离出来，这叫做浓缩铀
技术。
这是非常困难的一个技术，所以很多人都推测北韩大概没有这么高级的技术。
嗯。
那所以因此有人推测，北韩就算有核武的话，那它的这个核原料也不是使用铀，而是使用钚，那是另外一种放射性元素。OK， 那这个美国当年在研发原子弹的时候，就是曼哈顿计划，就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
对
那个曼哈顿计划，那它因为美国真的地大物博，它那个财力也非常雄厚，它其实是双管齐下。他一方面发展浓缩铀的技术，可是他另外一方面又发展提取钚来制造原子弹的技术。
是
OK， 所以那事实上美国所投掷的两颗原子弹，一颗在广岛，一颗在长崎嘛。
是
广岛的是铀原子弹
啊，
那长崎的就是钚原子弹
啊，是不同的。
这两颗原子弹是分别用不同的原料所制造的。所以我相信说到这里大家就应该比较明白，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专家不相信这个北韩有浓缩铀的技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困难的技术。
OK， 好，我们从这个页岩气革命到核电现况也谈到了铀啊，以及这个浓缩铀的技术，还有北韩可能会采取什么方式在从事它的核武竞赛的。接下来我们刚刚讲到了长崎、广岛，哈，我们回头看看日本，日本也在钻探新能源。
一点不错，因为日本是怎么讲呢？就是他没有缺乏这个能源的天然资源，所以他完全靠进口吧，所以他真是想尽了方法去寻找能源。那这个3月17号，3月17日，也就是上个月了。中国时报就有登出一则读者投书，是由台大的地质系教授魏国彦所写的。那他向跟我们报道说，3月12号，那日本海洋钻探船在四国的外海。距离海岸大概80公里的地方，
是
成功的钻到了海床以下270米的这个所谓的火冰，对，火冰，也就是说哈，就锁在冰里面的甲烷气，就是海底浅层，有这一种火冰。就是它是由水结成的冰，可是在冰的晶格里边，冰的结晶格子里面哈，锁了许多许多的甲烷
、
所以要把那些甲烷能够开采出来的话，那就不得了了。那其实大概应该是10年前吧，这个加拿大曾经在这个北极圈里面的这个永冻层深处尝试开采这一种火冰。OK， 那是有少量的成功。那这一次是日本人是在日本近海，距离海岸80公里，算是近海，
很近，
因为是那是他的领海之内，
而且只有270米。
没有，他在海床，
就是海床下
270米，
是
那他成功，
这算是浅层了吧？
这非常浅层，非常浅层。那根据探测哈，根据这次的调查，那他那个地方地层里这个的里边蕴藏的这个可燃冰啊，厚达60米，非常非常的厚。OK。那这个算是一个成就了，这是算是一个成就。那这个可是工程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的，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你刚刚说的海底浅层开挖，那个浅层是相当不稳定的，
是
那钻井啊，你钻的井容易遭到泥沙的堵塞
啊、哦，
所以那日本团队这次钻探啊，也是因为啊钻井遭到泥沙堵住而停摆。所以他的挑战就是第一个就是他的工程技术，第二个就是他的作业成本，这两者互相关联的。这里面涉及到我一再强调的就是由于它是浅层的，浅层的是最难预测的，那这个后果就你在浅层开挖，因为是浅层的这个地质啊，也是最不稳定的，
是
所以由于你这个的作业成本可能相当的巨大，所以你这个开采到底是不是这个划算啊，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好、哦。
而且还有更重要的是哈、啊、日本必须要面对一个非常冷酷的现状。那就是啊，现在天然气的市场价格并不贵。假如天然气的市场价格很贵的话，那这个美国的页岩气革命啊，那就不会被那么多人批评说很可能是镜花水月。
是。
那我们刚刚也报道过了，就是说事实上这个美国的页岩气开采啊，那其实你要不断的注入更多的资本啊，你才能够维持原来的产量。那就是因为市场价格啊没有走阳啊，所以那个成本是很庞大的一个负担的。
如果天然气的市场价格变得很贵很贵很贵，
那日本人
火冰就有可能。
我看日本人就会不计，就是说会投入更多的资金去开采。
那火冰的股票可以买吗？你现在讲的
现在还没有，
你现在讲的什么？对，我讲的太快了，是吧？你先不是经过今天以后，不论你在节目里面讲哪一种材料，我都会先想着它股票会不会上市。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科技 email 单元，每隔周礼拜二啊，王道涵先生为我们来讲最新的科技的一些新闻或者是资讯。接下来我们这个题目是地心有多热，我们脚底下的这地心。
对，这是因为礼拜天，就是这个礼拜天，HBO 重演了一部电影
啊，
那部电影是2003年发行的一部电影
啊，
中文把它翻译成为《地心毁灭》
The Core，
蛮好看的一部电影
哦，
okay, 我认为蛮好看的。那当然这个你可以有和各式各样的科学的批评啊，不过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
是
我们还是从电影开始谈起。那首先呢，这电影一开始就是地球上出现了许多奇怪的现象，然后。当然这是一定的了。那然后就发现啊，一切混乱的根源啊，是因为地球核心突然停止转动。于是产生了电磁场的崩解。
是。
那为了要拯救地球，就必须让地球核心啊重新运转。于是呢就组成了一个精英小组深入地心啊一探究竟。就是这部电影。OK， 那《
地心历险记》
对，你也可以这么说了，就是现代版的《地心历险记》了。那这《地心历险记》是19世纪写的一部这个科幻小说嘛，是吧？那真正的问题就是地心的温度啊，究竟有多高？
有多高？
刚刚好。上个礼拜五，Science 美国的国际级的科学刊物就发表了一篇研究论文
啊，
这是由法国的研究团队所完成的。那他们判断哈，地心的温度啊是6000度，6000度摄氏6000度，比过去估计的高出1000度，
是哈，
对，一点不错，那这个。这里面就涉及到就是地球物理就是地球物理学了，就是地球的构造了。
是
OK， 那这个其实地球的核心啊 有内外两层，
嗯哼，
内核心是固体，那外核心是液态的，
嗯哼，
是液态的铁，
是，
那内外两层之间的边界，
嗯，
他说的是内外两层之间的边界，
是，
那个边界是摄氏6000度，
他怎么去量出来的？
那我们要，你就要耐心一点嘛，那我们必须要先知道地球啊，核心是铁，
嗯，
那核心的外层，它的温度哈，4000度摄氏4000度以上。
是，
那它的压力啊，要达到130万个大气压，
哦，
那在那么大的压力、那么高的温度之下哈，因此铁在那里是液态的，
是。
那地球铁核心的核心呢？
嗯，
由于温度更高、压力更大，
嗯，
因此它是固体的，
嗯哼，
有趣吧？
有趣，
这是第一点。那这就是地球的核心啊，分成内外两个的原因，是因为温度跟压力都不相同。
是。
那分析地震波呢，我们可以判断地球液态核心与固态核心的厚度。
嗯。
但是啊，你虽然知道它厚度，你没有办法知道温度。
嗯。
因为你利用的是地震波，所以你没办法知道它的温度。
嗯。
那地球内外核心的温度差导致的热运动，再加上地球的自转，会形成产生地球磁场的发电机。
嗯，
那这就的电磁效应了。那细节我们就不多说了。
嗯嗯。
那因为这是一个复杂的物理学。那这个研究地球核心的温度啊，这个法国这个团队啊，是在实验室里面测量铁在各种气压之下的熔点，这个是最大的困难，这就是技术了，这完全是一种测量的技术。
是，
你怎么样操作 ？OK， 你怎么样控制？困难的地方在于啊，你要维持温度跟压力，不让铁在高温高压的时候发生化学的变化。我们都知道，其实温度越高，那化学变化就越容易发生。
嗯，
就是这个这就是为什么。由在我们要维持物质稳定的话，最好能够保持低温，你知道。
嗯嗯嗯。
可是你为了要了解铁在高温高压下的这个状态
啊，
它的性质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啊，那你就要维持温度跟压力，然后又不让它产生其他的化学变化。
是。
OK， 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嗯哼。
然后你还要准确的判断铁融化的状态。
嗯嗯。
OK，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铁在高温高压之下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事先是不大容易去预测的。
嗯。
所以它发生了变化，那你要判断那一个变化是因为这个温度提高的溶解呢，还是因为其他的变化。
嗯。
那这个就麻烦了。这个是要涉及到的经验跟你的学识。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那一样子的高温高压是不可能长时间的维持的，你只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维持那么一刹那，你要在那一刹那之内判断那铁假如产生了变化，那个变化的性质是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哎，这个比如说实际测量有多少大气压的熔点，这个就很恐怖，因为都是几百万的大气压。
一点不错，一点不错。所以他们实际测量的是在220万大气压的熔点。那他们是那个熔点是4800度，摄氏4800度。
嗯。
OK， 他是测量220万大气压的熔点。
是。
然后他在用数学把它延伸到330万大气压。嗯。
是。
所以那也就是来判断这个液态核与固态核交界处的压力。OK，就是他们算出来在液态核跟固态核的交界处的压力是330万大气压。
嗯哼。
所以他们这样，他们是利用这个220万大气压的实测值
是
来延伸来推
数学
330万大气压的这个熔点是多高，然后他们算出来是摄氏6000度，然后正负500度。
嗯。
也就是误差是正负500度。OK，
这个比以前我们所认知的这5000只是多了，
多了1000度，整整多了1000度。
那为什么
我要说的是说过去的数据，过去的数据其实是20年前，一个德国团队测出来的。 哦，就你只要哎，你我为什么想要提醒大家这个事实呢？你想想看，德国跟法国的关系，在历史上，
法国人很希望能够再超越这个德国的这个，
所以非常有意思。
嗯，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实验的成就，非常不容易的，非常不容易的。
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看看心脏病和帕金森症的关联。
哎，有意思，就是因为事实上，在过去根据流行病学的资料，我们老早就已经知道，那得到帕金森症的人哈，罹患心脏病的风险是正常人两倍，死于心脏病的风险比一般人要高50%。
嗯，
那为什么？
那
现在有一个研究团队，他们发现了。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细胞里面的这个粒线体。那我这个我们都知道，从中学这个生物学课我们就已经知道了，就是这粒线体是细胞里面的发电机。
是。
粒线体在细胞里面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
能量。
能量。
嗯。
那供各种这个新陈代谢使用。
是。
Okay？ 那问题在于，假如粒线体故障了以后怎么办？那事实上粒线体内部啊有一个自毁的装置。那这个说那粒线体一故障，那这个就会启动这一个自毁的装置。
当局就不会承认它的存在。
这个宕机的这个或是故障的粒线体啊，就会被消化掉。
被细胞消化掉。
对。
嗯哼。
那问题在于啊，现在一个研究团队发现了三个不同的基因都涉及这个粒线体自毁的机制，就是这三个基因任何一个要是出了问题，那粒线体没有办法启动自毁的装置
啊，
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粒线体在细胞，就是故障的粒线体由于没有办法自毁，所以它在细胞里面会拖累整个细胞的运行。
是。
那这一个研究团队最大的一个发现就是这三个基因啊，分别跟心脏病跟帕金森症有直接的关联。
是。
那所以这三个基因等于是把心脏病与帕金森症这两种看起来是很不一样的疾病，那连在一起了。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发现。
是。那他将来会对帕金森症的临床诊疗，或者是对
心
脏病的临床诊疗
都有帮助，
都有帮助。
对对对，可以这个比较早期的发现。
是，非常感谢你现在提醒我，我要特别注意。我一方面要去买铀的股票，一方面要注意这几个基因将来会不会对我的心脏和帕金森症。
未来可能有非常容易的这个筛检的方式。
是。然后就是感冒有湿湿就有三种，还帕金森有一种，是吧？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到这个程度？